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9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英国首相约翰逊喺派对门嘅压力之下，持续拒绝落台，8号宣布内阁改组，期望借此安抚民怨。综合外媒报道，约翰逊喺武汉肺炎封城期间，喺首相官邸大开派对，有违反防疫规定嘅嫌疑，引发英国政坛风暴，党内外要求佢辞职嘅呼声与日俱增。不过，约翰逊态度强硬，唔单止明确表示唔会主动落台，更加扬言只有派出一个装甲师，先至能够将佢从首相官邸赶出嚟。8号更加对内阁人士略为改组，希望借此度过逼宫危机。脱欧派大将下议院领袖李思明将会担任脱欧事务大臣，保守党首席党鞭施炳森将会接替李思明的位，约翰逊的亲密盟友哈里斯将会接任首席党鞭，负责对保守党议员纪律处分。外界指出，有15名保守党议员同3个主要在野党党魁正呼吁约翰逊落台，但约翰逊对此都置之不理。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引发311核灾，同年3月台湾行政院卫生署公告，包括福岛5县全部食品暂停输入报验。今个月8号，台湾行政院宣布放宽这个长达11年的管制，评论认为对此最不高兴的是北京。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如今全球40几个国家，包括 CPTPP 等11个会员国完全解除管制，目前只剩台湾和中国全面禁止福岛周边食品，禁止2011年行政院公告的福岛5县食品管制，顺利的话2月下旬公告生效，日方希望是全面解禁，但考虑之后政府第一步采取严谨放宽，即使没有 CPTPP 议题，台湾亦都应该合理回应解禁事宜。蔡英文表示，面对日本食品进口议题，政府一定会确保民众健康安全，回归科学检验，并采取比美国、欧盟等国际标准更严格的措施，让台湾走向世界，立足世界。去年日金，日本购买台湾凤梨超过30000公吨，远超过开放的年增额，台日贸易更紧密。对此，8号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对传媒表示，今后台日关系会有很大的进展，全世界只剩中共拒绝日本食品，北京将会处于很尴尬的境地。蔡英文上台以来，一直在考虑解除5县食品进口禁令，但因为在野党和国民党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然而去年11月的公投显示大量民众支持进口，他指出，听说习近平本来打算将解禁日本食品当作今年访问日本的一份大礼，蔡英文今次的举动将习近平的礼物搞失了，让他吃了一个大大的哑巴亏。但国民党今日召开3个记者会，对台湾解除日本5县食品进口禁令表示反对，马英九仲发表反对声明。而马英九政权想做而没做到的很多事情，都在蔡英文政权实现或者即将实现了。加上台湾防疫的成功，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能够看到这几年台湾的进步。日本食品解禁，挡在台湾走向国际的道路上的又一块大石头被搬走了。下一步是日本如何努力帮助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近日网上热传一段影片，据讲是红二代的杨小平在80岁生日聚会话要看到民主宪政那一日，网友跟帖大赞话支持老人家。影片当中，一群人在全聚德烤鸭店热闹聚会，杨小平话80岁亦都是耄耋之年，来年不多了，但是我有信心，我要看住那一日，迎接中国的宪政民主，百年未遇之大变革，我要看住那一日。周围的人一片叫好。公开资料显示，杨小平退休之前是军队的文职官员，少将军衔，一直从事国防科技工作。杨小平的父亲杨勇是上将，曾经担任中共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哥哥杨启平是中将。 Twitter 上的消息仲披露，参加聚会的人员仲包括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第三子胡德华、中国伤痕文学作家、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马波。网民跟帖热议话，令人振奋，估唔到仲能够听到咁样嘅声音，支持敢于发声嘅勇敢嘅老人家，咁耐以嚟听到最悦耳嘅说话。仲有啲话，呢一种声音会越嚟越多，越嚟越大，越嚟越强，必将成为汪洋大海，吞噬恶魔。红二代当中有唔少民主派、自由派同埋普世价值派，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去年六月喺美国胡佛研究所以中英文双语发表蔓延书，话中共有卧龙般嘅野心，但系恐惧加意识形态加数位技术控制系统高度精致嘅新极权，具有不按常理、不讲规则、不讲诚信，但色厉内荏，实质系纸老虎。原毛泽东秘书李锐之女李南央对新唐人话：1979年嚟到美国，彻底醒悟了，共产党的呢条路线已经完全错误了。为了一己私利，乜嘢道德、乜嘢情义、乜嘢夫妻之情，佢哋乜嘢都冇。呢、这个就是共产党的本质。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公开宣布脱离中共，他向习近平写了几十封公开信，呼吁习近平废除一党专制，平反六四和法轮功，并拘捕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2月8号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当中，生于旧金山的18岁极限滑雪运动员谷爱凌以超高的专业技巧夺得金牌。然而关于她的国籍争议和代表红色中国出赛的决定饱受批评。谷爱凌15岁首夺滑雪冠军之后，2019年在北京备战冬奥时，习近平前来探访包括她在内的一众运动员。5个月之后，他宣布加入中国奥运队。谷爱凌的企业赞助商红牛声称，他为了帮中国出赛已经放弃美国护照，因为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但他是否真的放弃了美国国籍呢？每次记者问他，他都含糊其辞。而华盛顿邮报指，谷爱凌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每季公布的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的名单当中，还有花式溜冰的朱奕和众多归化中国队所谓放弃外籍的华人运动员，他们并没有好像中共官方所宣称放弃外国籍报效祖国，令无数韭菜感动流泪的事迹。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身后都至少有一个中外两国通占便宜的小粉红父母。网友话：咁即系话中共又商标啦，对外籍运动员允许双重国籍，但对海外华人不允许。资深传媒人方伟发推文话：一啲华人身在美国，然后跑去中国攞自己从美国得到嘅嘢换钱，攞美国嘅宽容大度耍气，为咗一己之利，打掉嘅系美国嘅容忍度，破坏嘅系美国华人嘅名声。谷爱凌如果真系爱中共国，就亮出中共护照嚟。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应该追问，你还是美国人吗？看看结果如何。他又补充说，美国如果想用最简单的方法杜绝谷爱凌之旅，只需要国务院发一个声明，你看看之后还有没有谷爱凌之旅的出现。台湾上报报道，谷爱凌曾经在美国支持黑命贵抗争，还在中国杂志上大谈反种族主义，显然针对美国而来。但当有传媒针对他效力的中共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已经被多个国家指为种族灭绝，而且因为侵犯人权和镇压民主运动而恶名昭彰，问他如今却由北京举办奥运，是否有违奥运精神，谷爱凌全部拒绝评论。8号网上热传一段北京冬奥短道竞速滑冰女子500米八强赛当中的一段画面，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纷纷表示这个是什么新形态的竞技，为什么可以一边滑还一边这么冷静地瞄准呢？甚至有人罗列了本次北京冬奥当中的离奇判例，嘲讽地表示这个真是有望成为再入史册的奥运会。有网友指出，这一名中国选手叫范可新，他投掷的障碍物击中加拿大代表查理斯，而在这一场比赛当中， 范可申最后因为试图从外道超越，却被因为障碍物而绊倒的查理斯带出赛道，之后裁判回放之后确认影像，判定是另一名加拿大选手布鲁内尔阻挡犯规而取消资格，因此查理斯被判进入下一轮，而范可申无缘晋级。但裁判并没有特别判定范可申投掷障碍物一事是否犯规，赛后范可申亦都没有接受记者采访。范可申早在2014年冬季奥运就曾经在终点线之前试图拉住当年的金牌得主南韩选手朴胜熙，2018年冬奥上范可申又和南韩选手崔文晶发生碰撞被判犯规，再度和荣誉擦身而过。自此范可申亦都被韩国传媒贴上犯规王、坏手等标签。7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基于台湾关系法，已经批准对台湾出售价值1亿美元、为期5年的爱国者系统工程勤务计划，这个是拜登上台之后第二次核准对台湾的军售。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抗议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话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和中美联合公报，中方必将采取措施，请大家拭目以待等等。时评人蓝穗认为，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是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和1982年在中美签署第三个联合公报的时候美国向台湾提出的6点保证，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中美1972、1979和1982年三个联合公报，它的核心精神就只有两条。第一条，美国承诺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不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条，美国表示知道中方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但是对这个立场持保留态度，所以只要美国没有同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样不论它向台湾提供任何的武器装备，都不算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当日台湾外交部声明，此举充分展现了华府对台湾国防的高度重视，让台湾能够即时获取防卫所需装备，有效提升阻吓能力。上个月路透社说，美国政府正在寻找方式来加速交付新一代的 F-16 战机给台湾，借此来强化台湾回应中共军队威吓的能力。去年8月拜登政府首次对台军售，总额达到7亿5千万美元。另外美国海军研究所报道，7号民主党众议员鲁利亚表示，现在是国会推行相关法律的时候了，华府必须就台湾防御提供战略上的明确性，遏止中共侵台野心。美国民众需要清楚意识到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利害关系，政府需要新的立法，以便美国在中共攻台的第一时间迅速作出反应，让总统免于在法律层面上绑手绑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